嘿，晚上好，我是米莉。今天想跟你分享的一篇文章是高质量的休息并不是睡觉。不知道你休息的时间够吗？美国杜克大学针对于休息做了一个大型的调查，答题需要花40分钟的时间，也没有任何奖励。但是调查团队收到了来自135个国家和18000人的问卷，可见世界上各地很多人都在关注休息，或者说因为休息而觉得烦恼。这些人当中有2/3的人表示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而女性平均休息的时间比男性少了10分钟。在生活方式上，全世界人普遍面对的难题是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边界感越来越模糊。一部电脑，一个手机，让我们随时处在工作待命的状态里。一个手机未读的信息就能将你从休息中打断。我们非工作时间做了太多工作的事情，如此一来，休息赤字就成为人们最常见的困扰。在美国，13%的工伤是归咎于过度的疲劳，超过1/4的人曾在工作中睡过去，16%的人最近会在开车的时候觉得瞌睡，甚至是睡着。在《科学休息》中，这本书曾经提到刻意休息的概念。真正的休息不是打瞌睡、躺沙发、无节制的追电视剧等消极的行为，而是一种主动性的。最好的休息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是心理剥离。什么样的休息能最大程度地让我们恢复精力呢？在过去的20年间，德国的社会学家加塞宾·桑尼塔格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他对比分析了充分的休息对早间、午后精力还有注意力的影响。他得到的结论是，那些有机会在头脑里摆脱工作，不再想着工作，并能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其他事情上的人会更高效，态度会更积极，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会更加融洽，也更能很好地在工作中与他人合作。远离工作的休息被社会学家称为剥离，是一种完全不去想工作而专注于其他事情的能力，这是一种从工作中恢复身心的方式。在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曾被任命为美军欧洲战区的总司令。他到达英国的时候，欧洲战事已经将近进行了2年，他发现指挥部迫切的需要改组才能更加高效。他就跟助手说，一天工作15到18个小时，还有战事使他彻夜无眠。于是他命令助手去找一个藏身的地方。他助手发现了一个位置偏僻的电报局，那有一个小房间，只要有时间，艾森豪威尔就会躲进去。在那里他打高尔夫、读小说、玩桥牌、骑马，他尽情地享受乡村的美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小屋里是禁止谈论工作的。这位助手后来说，如果有什么能让他免于精神崩溃的，那一定是这个小屋以及那里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二呢，放松的方式是运动。运动可以提升大脑的能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可能是错得最彻底的一种俗语。很多顶级的物理学家都是运动高手，很多职业运动家的学术成就也是在运动方面很杰出。剑桥大学的老师建议学生在考试前通过很长距离的徒步来锻炼身体。历史学家安德鲁曾经也说过，他们把传统意义上的上午的散步或者是漫步变成日常养生的秘诀和缓慢平稳的体育锻炼。在一项针对于超胖或者是肥胖人群当中发现， 受试者经过3个月的健身减肥，大脑里的灰质和白质的容量都会有所增加。这表明运动不仅可以降低胆固醇或者是改善心血管的能力，从而也可以增进大脑的健康。它实际上还能带来给大脑结构可塑性更重要的变化。运动之后，运动员在聚合思维的测试当中成绩也是有轻微上升的，但是对于不经常运动的人来说，运动会压低他们的成绩。经常运动可以缓解压力，也可以让你更好地去应对工作所遇到的一些压力。对于那些工作狂人的业余时间，你去研究发现，参加对体能要求高的运动的人，比那些参加体能消极休闲的人会更容易感觉到幸福。离开办公室，工作狂更有可能比其他人对工作感到焦虑，而运动是提供了一种释放紧张情绪的方式，让你的思想关注到其他的地方。第三呢，是深层游戏。游戏是我们参与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通过游戏我们学会了跟他人合作，我们遵守规则，丰富自己的想象力，也增强自己的身心，我们会淡然地接受一些失败的状态。参与游戏是自发的，它能让你的身心投入且充满想象力，而深层的游戏更能体现出层层的深意和有益的运动。扔骰子或者是简单的电子游戏，这种纯属运气的简单游戏，它是跟我说的不一样的，因为深层的游戏可以让你的思想投入，它要给玩家提出挑战，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给玩家提供新事物的机会，而这些东西是他们在工作中所做不到的。那深层游戏还会提供一些跟工作不同的环境，或者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跟工作一样的满足感。就像是丘吉尔，他喜欢画画，年轻的时候他被海军部去排挤，对很多事情都无能为力，于是他就去画画。他说，忙碌的人要养成休息的习惯，依照自己的性情总要做点什么。在绘画过程当中，他需要全神贯注，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未来有什么样的危险，一旦你开始画画，你的脑子里就没有思考这些事情的空间了。每前进一步都是硕果累累，然而在你前面这条路没有尽头，你只能不断地去攀岩，不断地去提升自己。他在一本书中写道，绘画就像是一场战役，或者说它像展开长篇的雷读一样，它的环环相正的环节里多少都有一点指导的理念，或多或少他们的感觉都是一样。第四点呢，是利用休假。旅行、去海外学习或者是工作，能给身心带来什么样的创造力或者是收益呢？也许旅行不会让你成为像保罗那样的画家，或者成为可以写美食、祈祷、爱的伊丽莎白·吉尔伯特那样的作家，但是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文化的确可以提升你的创造力。在一项实验中，科学家发现，如果人们什么时候能够考虑文化惯性，那么他们的成绩就要比那些没有的人所得到的高。如果受试者能够自己想到在什么时候下都要考虑到这些不同文化的惯例背后的逻辑，比如说为什么在中国吃饭的时候餐盘里剩下些菜才是礼貌之举，为什么有文化的严格限制向陌生人示好，那么他们的成绩甚至会更好一点。在这项实验的表明中，能够在两种不同的文化间自由切换的学生，在几项创造力的测试的成绩上都优于那些感觉自己与当地格格不入或者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同化的学生比要优异很多。到异地休假其实就是去尝试一些我们通常没有时间去做但很有趣的东西，把一些陌生的元素和熟悉的元素结合起来， 它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可以恢复我们的注意力以及我们的意志力。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说，能够带来幸福的不是财富，也不是奢华，而是宁静和情操。现在我们把压力和劳累都已经快当成一种荣耀了，表明我们工作很认真很投入，但是纵观人类历史大部分的时间，有成就的人都是从容不迫的，都是不慌不忙的。早在公元前60纪的时候，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就写道，将军之事静以忧。日本的剑术家宫本武藏在约17世纪写成的《五轮书》中说，不管是战斗还是生活，你都应该是坚定的、沉着的。休息的原则中，书里有一句话写，急迫、透不过气和焦虑，这都是不力量的象征，它只能说明你软弱，没有能力协调。休息不等于虚度光阴，如果休息的方式得当，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从容不迫、井井有条，赋予我们更充足的时间，能够帮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事半功倍的。好了，听见花开的小伙伴，今天米粒呢跟你分享的是关于如何高质量的休息。有很多人说自己很累，休息的时候又休息的不够好。那听完这篇文章以后呢，相信你对高效休息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有质量的生活，高效率的休息，精神上充分的放松，才能迎来一个高质量的生活吧。今天米粒的分享就到这里，我知道我的声音可能会给你带来安静，带来治愈，能够陪伴你的睡前。之前一直不能理解迟睡的人被生活什么样的事情所困扰，现在真的很想做一个睡前安静陪你入眠的人。节目会继续更新，也希望你可以持续关注。
下雪，刚 听我说说那句告别，在这个落叶像雪的季节，看看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盛夏，飘过的云是你吗？一圈又一圈，我多想失落。